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6章1到16节。罗马书16章1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帮助你们？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白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图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属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夫萨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叙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尼亚、尼利亚和他的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成我们有美好的帮助。
不知道你听到兰心前面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翻到那边会不会觉得是不是读错了经文？今天读这段问候的话啊，不过相信一段问候的话啊，一段圣经的话呢，都有它的功课来教导我们。不过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的信息。那我们上一次提到在这个罗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也一样，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彼此接纳。那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两个主要的原因，因为第一，我们每个人都跟随了基督啊，记得吗？基督他自己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忍受了羞辱来拯救我们。那因此保罗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效法他，效法他就是放下自己，为了讨灵舍，讨另外一些弟兄姐妹的喜悦。而且基督不只是一个榜样啊，他是那个为我们忍受的羞辱，使到我们靠着他得到荣耀，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我们跟随了基督，应该彼此接纳。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我们全体的教会是见证神的，我们是神的见证。当这个教会在一起，当我们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口唱心和的敬拜神，我们在见证什么呢？我们在见证神得胜的仇敌。神得胜的仇敌让不同的人呢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什么背景的人，都被主的爱所胜过。我们也在见证什么呢？我们在见证神不变的一个应许，神在工作啊，神吸引人越不同背景的人在这个教会呢，越显明这不是你跟我的作为，这是神按照他的话在吸引人。那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吗？看到这个教会有不同的人在我们当中，而且当我们说见证这个教会，见证什么呢？在见证我们大家都顺服基督。基督的心意就是做不止犹太人，他也做外邦人的王。那所以从曾经不认识神的人，现在来到主面前，我们应该欢喜，我们应该为着这个事情而喜乐。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这就是教会怎么样来见证神。而这两个原因，那么现在来到这个15章的中间呢，下半段保罗简单的告诉罗马人，他希望再次的到他希望能够没有拦阻的到罗马去哦，他其实没有到过罗马。所以来到16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的这个清单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如果他没到过罗马去，那为什么认识这么多在罗马的信徒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待会儿会稍微解释一下。不过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这么长的一段问案的时候，这么多人的名字被提起的时候，你就应该先感受到，哇，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事实上这一段的问案是整个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当中最长的问案了。保罗没有在别的书信里面问候这么多人。不过通过这么多人，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人的名字呢？那我们就要思想，保罗要通过这样的问案问候这些罗马人所认识的这些信徒啊，要带出什么功课呢？还要带出一些有关于教会的生活的功课啊，通过来称赞，通过间接的抬举这些罗马的信徒，这些罗马人所认识的这些信徒啊，保罗要教导他们一些活生生的功课，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怎么样的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我们再次的向你祷告，求你向我们说话，主，让我们看这段问案的话，让我们知道这不但是这本书的一个结语，更是保罗自己借着圣灵的感动要教导罗马的信徒来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图画，一个合一的教会的画面。也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虽然读着2000年前的话，主，我们也看到你自己活生生的教导，让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使到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被主的话所指示所鼓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100多年前有一个法国人，100多年前他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陶瓷瓶，那个陶瓷瓶基本上不是很大个，可以放在一个鞋的盒子里面，就是那么大而已。可是这个买的人呢，他不太喜欢买了这个陶瓷瓶，不太喜欢，于是放进那个鞋的盒子里面呢，就放在屋子的房顶那个储藏室里面呢，就这样子放了。他过世了，他的孩子过世了，到他的孙呢，就是最近的事情，这个法国人这个孙呢，他就说既然我爷爷不太爱这个瓶了，那么我现在这个瓶对我陶瓷瓶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思，他就接洽了一个古物的一个拍卖商，英文叫 Sotheby's。 这个拍卖商呢，问他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对这个陶瓷瓶有没有兴趣，还是放在原封不动放在那个鞋的盒子里面的，100多年前的鞋盒子，拿去这个拍卖商。拍卖商就查验了，验证一下，哇，原来证实是为乾隆皇帝而做的一个陶瓷器，估价新币70多万，就去拍卖了。结果呢，这个陶瓷器凭拍卖商去拍卖的时候，最后估价70多万，卖出多少钱呢？新币2500万。2500万是谁买呢？是一个据说一个年轻的中国陶瓷器的收藏家买的。所以你看什么是宝呢？在于识货的人呢。虽然一个陶瓷瓶这个法国人不大爱，原来是不识货，不过结果就连拍卖商他们也惊讶，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就是看同样的东西，可是那个看法不同，识货的人就看到那个宝藏在里面了。这段问案的话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这段话不会是我们的首选的你不会希望从这段话得到什么宝贵的属灵的教训。 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好像我开始刚才说的，他保罗呢用这么详细这么长篇的话来问候呢，他有他的目的，其实这是一个结语。那记得吗？保罗在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呢，告诉罗马的信徒啊，你们的生命因为了解了这个福音，一到十一章的这个福音啊，因信称义的福音，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如果你了解了神的怜悯和慈悲呢，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的祭来被主使用。怎么献上？既然是活的祭嘛，就在整个生活各个层面，各个层面来摆上被主使用。那比如说在开始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描写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了，怎么样按照个人的恩赐发挥这个恩赐来彼此的服侍。然后呢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爱弟兄没有虚假，怎么样彼此的相爱，也扩展出来来到他们在社会上的责任，对不对？身为国民顺服掌权的，因为知道没有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基督徒在社会上的那个责任。而接下来还继续讲了，我们在教会当中要落实这个爱人如己的原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彼此的相爱，体现主的心意。最后呢，他在14、15章呢，保罗就针对罗马教会特别的他们教会的一个问题，对吗？就是那个犹太人跟那个罗马人的那个不同，因为两组人他们文化背景的问题嘛，特别在饮食的问题上，对不对？这个罗马人什么都吃，可是犹太人呢，很多的这些禁忌忌讳，虽然可以吃了，可是他们觉得还是不吃比较好，那于是有一些的冲突了。那保罗就告诉他们，从14章开始呢，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你们真的是要相爱，体现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就是在这个次要的事情啊，在那些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上，你们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那些罗马人呢，你们什么都吃，请你们不要绊倒那些不吃的犹太信徒。你要吃，在家里吃咯，在教会里面不要在他们的面前吃，为了讨他们的喜悦。那你们这些不吃的犹太信徒呢，请你们不要论断那些吃的人因为他们呢是存着信心吃的，只要个人意见坚定就好，我们不要彼此的批评和论断。那15章上一个讲到，我们就说了积极方面，这两群的人呢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这就是同心的这个表现。不过保罗也要不只是一个教导了，保罗也要告诉他们，实际的在你们当中，罗马的这些信徒当中啊，你们有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在你们弟兄姐妹当中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在那里不止彼此接纳，他们是很同心，他们在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通过这个问候的清单保罗很间接的要带出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怎么样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呢？如果你看夹在周刊里面如果你看那个笔记，大纲有四个方面来建立这个合一的教会。首先你会看到保罗在这个问候当中呢，很强调第一点，爱心的服侍，爱心的服侍。那这个爱心的服侍保罗怎么看得到呢？其实有好几处，如果我们来看保罗怎么问候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有好几处会看到一个亲切感，保罗那种亲切的问候。比如你如果看圣经，不然你听就可以了在第五节他说，这个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问他安啊。第八节问我所亲爱的安伯利安。第十二节那位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好几次提到这些人是可亲爱的。那可是问题是，刚才开始我说了，保罗没到罗马去嘛，没到过，他怎么能够这样亲爱的问他们安，好像认识他们很久了一样呢？可能吗？ 如果可能，那不过如果你看想想看，就好像前年吧，我到国内去的时候啊，有一位福建的传道人带着我这个新加坡人到江苏去找一个江苏的传道人，然后再一起往山东去探访一个弟兄。你想，奇怪啊，那个福建人跟这个江苏人还有那个山东人还有这个新加坡人，我们怎么可能见过面呢？如果知道背景就知道，当然没问题，对吗？因为他们曾经在新加坡见过面嘛，所以虽然在那几个地方没有一起见过也不是问题的。那保罗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其实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呢，那个凯撒克劳蒂，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啊，不，那个使徒行传十八章，对不对？那个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凯撒克劳蒂下令驱逐在罗马的犹太人，所以很多的罗马的信徒呢就离开了罗马。在那个时候，那好些包括那个雅居拉跟百居拉夫妇啊，他们本来住罗马的被驱逐嘛，就离开了。离开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告诉我们，他们就到了哥林多，刚好保罗呢就在哥林多的地方，对不对？圣经说这个夫妇，这对夫妇是支帐篷的嘛，保罗也是支帐篷的，就跟他们一起住了。所以保罗就因此认识了大概不只是这个雅居拉、百居拉，也包括许多从罗马被驱逐离开罗马的这些信徒。那后来呢，这个克劳底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那个政策就取消了，很多这些离开，暂时离开罗马的信徒呢，他们就回到罗马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虽然没到过罗马，他也可以说他认识这些许多在罗马的这些信徒，因为在别的地方，特别在哥林多，接下来没看到在以弗所了，那保罗很可能见过他们，也因此不只是一个认识，在那个比如在哥林多保罗住了一年半，这一年半的时间跟这些信徒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保罗就称呼他们是亲爱的，亲爱的。那不只是认识，不只是一个亲爱，保罗其实也欣赏他们。保罗回想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啊，保罗是很多的欣赏，比如第五节吧，当他称呼这个以拜尼土是亲爱的时候，他还强调什么呢？那这个以拜尼土是他说在亚西亚出基督初结的果子。那这个基督初结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他在亚西亚，就是指以弗所啦，以弗所的那个城市里面呢，是最早期信主的一位信徒，最早期信主的。所以大概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服侍的时候，保罗自己带领他信主，或者是服侍初期的时候，这个雅基拉、百基拉夫妇带领他信主。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雅基拉、百基拉不止住过在哥林多住过了，他们也曾经在以弗所住过。那因此这个早期信主的这位信徒呢，保罗这个时候也问候他，也借着这样基本上要带出这个是我们的属灵前辈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问候。我自己就曾经听到邓牧师了，他会有时候提到有一些他刚开始侍奉了三十多四十年前的事了，他开始侍奉的时候有几位弟兄姐妹啊，怎么样开始从玉朗以前的教会呢，开始我们过去的那个教会的中文部华文部的敬拜了，好多三十多四十年后还在我们当中啊，在澡堂那边呢，所以我也知道几位，我说哇，这几位是前辈来的我刚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侍奉了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待说，你就知道邓牧师或者我们也是常常这样欣赏那些属灵的这个前辈，是一种恭敬。不过我们自己呢，可能我们自己想想看呢，在我们当中可能年长的不多不过我们是不是要教导了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对上一代，特别是对那些属灵的前辈，特别是那些不只是比他们早信主啦那些在当中 来牧养他们的，来欣赏，来激励他们。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想想看啊，当我们年长的时候了，年老的时候啊，人家想起我们的时候啊，会不会也欣赏我们呢？说哇，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是那个早期信主的，现在还是很火热的心来侍奉主，对吗？如果我们回想在中国嘛，有些家庭教会是这样子的，也回想到某一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的时候，说哇，这位是我们的前辈啊，是一个信徒的榜样。那保罗就是这样子的来欣赏、来称赞他们。不过除了问候、欣赏人家是属灵的前辈之外呢，那你也看到保罗也欣赏姐妹们，姐妹们在这个名单里面呢，问候的名单，其实如果按数目来说呢，按人数，弟兄的人数是比姐妹多的。不过如果按那个称赞的程度来说呢，保罗是称赞姐妹比称赞弟兄还多的。如果你特别看一些有关于保罗提到这个为主劳苦的，比如看第六节就好了，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啊，这类的话呢，是用在姐妹的身上，远远超过用在弟兄的身上。那为什么呢？当然保罗自己了解，在这个教会的服事里面呢，我们很容易抬举那些某一些侍奉岗位的，那保罗就额外的去欣赏这些默默在背后称赞默默在背后侍奉主的人。好像最近我们在这个圣经营嘛，如果那些有趣的弟兄姐妹就知道那个其中的一个高潮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一点呢，就是我们停了电嘛，那个酒店呢停电停了半天差不多。所以在停电的时候呢，你就大家突然间就对这个电源很敏感了，对吗？因为电源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想它了，没有的时候大家说为什么没有电啊，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又停水了，还好我们都要走了啦，那就算了，无所谓。不过姐妹很多这种幕后的侍奉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想象啊，我们待会出去的时候嘛要去拿那个餐券要换那个饭盒的时候，怎么没有饭盒啊，怎么没有茶水啊，我不知道你以前拿了饭盒拿了茶水的时候，你没有去欣赏那个为我们预备的人呢？因为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是应该有的。不过等到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个宝贵。保罗却不是这样，他看到这些姐妹们的侍奉呢，不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来欣赏他们。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去看待。不只是当然崇拜的侍奉是这样，音响的侍奉是这样，茶点的侍奉是这样，不单是这些，在我们自己小组里面呢，那我们也要想，当保罗怎么样欣赏这些用爱心服侍的这些姐妹们呢？我们也要想，在我们的自己的小组，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呢，特别是团委，特别是正副组长的，那我们的这个幕后的服侍的重要性，怎么样去关心，怎么样去让新朋友觉得说他们来我们的小组，来我们的团契是被欢迎的呢？那不是那个策划节目，不是那个团长那个副团长或者那个组长的带领不重要，不过在小组的那种服侍里面呢，真的是有时候许多默默的在背后的侍奉来彰显主的爱心是同样重要的。那保罗就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要看我们的小组里面上一个来我们小组，上一个来我们团契的新朋友，谁在关心他呢？谁在让他体会到主里面的那种爱心呢？这个是我们应该时常问我们自己的。对那些向我们表示爱心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欣赏，去鼓励他们呢？不过保罗自己虽然他很看重这个爱心的这个服侍呢，那保罗在这个问候里面呢，也是教导我们爱心要按照正确的原则去做。因为你看第十六节嘛，那边他就说到这个爱心有一个原则的，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保罗明白的这个教会 虽然我们很讲爱心，对吗？可是我们也要讲小心那个动机啊。我们对人的爱，别人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是要有这个原则的，要照主的圣洁和智慧去表达爱心。因为这个教会呢，当时也好，今天也好，这个教会是敞开的嘛，对吗？敞开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两个意思啊。敞开的意思是我们欢迎任何的人到我们当中，对不对？不过敞开的意思也表明任何的人会到我们当中来了。如果你记得以前，就是最近的事而已，在澡堂我们周二的这个祷告会啊，甚至祷告会，据说祷告到一半有一个外人呢，那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也不认识他的，他进到教会，进到大堂的那个婴孩室，进到里面拿了一本书，然后就这样走出去了，也没有再回来了。所以教会是敞开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很看重爱心，不过我们要很谨慎的啊。每个人来教会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只有主知道。不过我们的责任在欢迎在爱这些新朋友的时候呢，让我们也谨慎，以正确的动机来分辨的。好，那这就是保罗要教导的第一个方面，爱心的这个服侍，不只是尊重思想那些年长的属灵前辈，他也认真的看待欣赏那些姐妹们在幕后的那个侍奉，然而他也谨慎叫弟兄姐妹啦，我们来时常分辨那我们的爱心的那个表现是不是按照主的原则去做，这是第一个方面，爱心的那个服侍，以此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那第二个方面呢，保罗也通过这个问安来突出那个舍己的服侍，舍己的这个服侍呢的重要性，因为通过舍己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保罗在16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举荐谁呢？这位女执事叫菲比啊。如果可能有些朋友你也他的英文名字叫 Phoebe,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这位女执事她看起来只是一个送信人，对吧？保罗托她把罗马书带到这个罗马的教会去，保罗就请教会来接待她。不过保罗在举荐她的时候呢，突出在第二节她素来帮助许多人，包括保罗自己。而且呢保罗说要接待他，因为他是许多人的帮助者，我们可以这样子翻译，他是许多人的帮助者。而如果这个帮助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汇来取代，就比较了解保罗要传达的意思，赞助者 patron。 那在英文呢，这个赞助者如果是读 patron 的话呢，就特别明白这个意思了。换句话说，这个女执事啊，菲比，她不只是一个在教会服侍的，她是一个有钱人，她用她的身份地位，她用她的金钱时间来帮助保罗，来可能帮助过他在危险的时候。因为如果比如在以弗所，记得在那个暴乱当中，对不对？那保罗本来是在很危险的一个处境里面呢，后来有以弗所一些有名望的人呢，把保罗拉出来了，救了他，免了当地的那个暴乱当中遭殃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菲比当时有没有参与，不过我们知道的是，从保罗的形容呢，这个菲比呢是用了他的时间、精神、财力来帮助推动教会的工作。所以菲比去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不只是一个送信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保罗要用他来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这个舍己服侍的一个心态，一个做法。这就体现了保罗之前在罗马书12章那边的教导了。记得吗？保罗说这个要帮补圣徒，客要一味的款待。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菲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过不只是一个客人是这样，保罗也说明在他们当中啊，罗马的教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也是这样的舍己的来侍奉主，帮助信徒。就比如第三节嘛，在罗马的教会当中有这对百居拉雅居拉夫妇，那他们是怎么样的舍己呢？使徒行传启印经文那边我们看到，对不对？保罗就到了这个哥林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是保罗的同工。不过保罗这里怎么称赞他们呢？他们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对吧？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用如果是拍那个武侠片的话呢，大概是说他们为他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了，他们愿意为保罗付上生命的这个代价，冒险来救他，冒险来救他。那不只是这对夫妇，第九节也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尔巴奴的。那这个尔巴奴保罗也称他为同工了，保罗纪念他，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保罗做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保罗称呼他为他的这个同工。还有几个为主劳苦的，刚才提到了，对吗？那个玛利亚他是为主劳苦的，保罗也称赞。还有第七节呢，这个安多尼亚和尤尼亚夫妇，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保罗提到这里第七节说，这对夫妇啊，他们与保罗一同受苦，甚至一同坐牢一同坐牢，大概是指保罗坐牢的时候呢，这对夫妇到监牢那边去服侍他你知道不像今天呢，如果你去监牢当然了，就算今天呢，我想我们也是一个考验呢，你要到监牢那边去服侍一个年长者，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住医院呢，你去看他一两次那还差不多，对吗？如果他住那边两三个月，这对夫妇呢在监牢里面大概要经常去，每隔一两天就要去，这是相当辛苦的一个侍奉，更何况那个羞辱，更何况在罗马不像今天，如果你要去监牢，你大概上网就去监牢那边就知道他在哪里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这种你大概到罗马去，这对夫妇要找他，监牢也不少，一个一个监牢去问有没有这个人呢，有没有这个犯人在这里然后才找到他。然后就好像上一次邓牧师讲到嘛，提到那个监牢有内牢跟外牢嘛，所以还要去探听他到底具体在哪里，然后每一天呢来带食物或者带一些药给这个人，付上时间精力了。那保罗就用这对夫妇呢来借着这个问候来带出这个舍己不是一个教导来的，舍己是活生生有人在这么做就好像我们提过一两次了，这个伟峰弟兄嘛他的那个病情他在医院里面好几个月的，在那好几个月当中，我们看到各种舍己的这个侍奉的心智有澡堂的姐妹轮流晚上轮流为他带祷，有弟兄姐妹去医院每一天带食物去有另外的姐妹呢几乎每两三天呢就去那边把他的家人就再送他的家人到医院去这就是舍己的这种心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候呢你说哇这些人很有爱心不过其实许多的时候这种舍己的侍奉呢也是默默的是我们看不见的就好像在这个罗马教会嘛，有一些是很显著的好像这个刚才说雅居拉、百居拉，或者这个安多尼亚夫妇，这些很显著的，保罗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舍己，对吗？不过有一些是不是那么显著的，好像那个尔巴奴，保罗说他是同工，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在澡堂跟一些青年人分享嘛关心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其实某某长子某某弟兄姐妹有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分享吃饭来建立我们所以这是默然的没有人知道，只有你问的时候才会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相信弟兄姐妹有好些我们自己 在幕后那种舍己付上时间精力去关心人啊，其实在那个人的生命里面呢能够建立他啊，所以我们不要不要灰心啦啊，不要灰心，你知道主自己纪念，就好像保罗这里纪念那个尔巴奴一样啊，这个舍己服侍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体会过主耶稣不求自己的喜悦，对不对？上次我们提的啊，甚至为我舍己，甚至摆上了性命，那我自己呢，我领除了这个领受了恩典，甚至我可能领受过弟兄姐妹的那种爱心舍己的这个侍奉的恩典之外，那我怎么样能够效法这样的一种心态哦，来舍己来关心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我说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自己来想按照主的心意舍己的服侍，就是在时间精力才干上愿意被主使用来服侍另外一位在主里面的人。这是第二个方面，舍己的服侍，通过这样的一种心智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会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保罗接下来第三个方面，他描述那个同心的服侍，同心的服侍来建立合一的教会。那其实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嘛，在罗马教会至少有两大组的信徒，对不对？有那个罗马那些外邦人，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啊。不过其实即使在这些两组的信徒当中呢，其实他们的背景也各不相同的，是吧？如果你不了解一组人的话呢，那你就会觉得就是比如啦哈，比如如果我们澡堂对吗，有一些人有时候跟一些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哦，西洋崇拜的弟兄姐妹，对吧？可是如果在西洋崇拜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我们大家也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对不对？而且你不能笼统的说西洋崇拜的人，而我们看澡堂弟兄姐妹他们的那种背景也是很不一样。如果你看在犹太人当中呢，犹太人的信徒当中啊，在罗马教会其实也很多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们看这个名单呢，如果用原文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名单本身说明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呢的这些人的社会阶层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是很多元化的，是很多元化的。里面有希腊人的名字，有拉丁文的名字，也有犹太人的名字。比如说第六节的这个玛利亚，对吗？玛利亚是什么人呢？新约常常提到玛利亚嘛，对吧？对，玛利亚是什么人？犹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福音书嘛，哇，玛利亚好多啊，对吗？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的玛利亚，对吗？因为玛利亚是犹太人当中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啦。然后在第十节有一个叫亚利多布的，对吗？那亚利多布又是什么来的呢？亚利多布呢也是犹太人的名字，不过是那种希腊化的犹太人就好比我们今天呢你说是华人其实华人也有很多种，对吧？如果我们到美国去的话呢，有一种华人叫做 ABC 什么是 ABC 呢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呢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本上不懂华语所以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可以跟你讲话交流就是那个讲话的腔呢都是美国人的腔基本上，因为在美国出生嘛，所以他也是华人呢可是他呢跟我们这边就很不一样。那这些希腊化的犹太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可能是犹太人，不过连名字都希腊化了就好像我们如果在本地出生的华人嘛我的孩子的那一代呢，就很多孩子们呢都有英文名字的而且主要对话呢就是英文名字，不用中文名字这个这个是所谓有点洋化了所以他们的背景，所以在这个罗马的教会就是这样， 有一些是比较传统的犹太人的信徒，有一些呢是犹太人不过是希腊化了，所以这个亚历多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不止弟兄姐妹啊，连夫妻都有这种状况。你看第七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对夫妇跟保罗一起坐牢的那个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对吗？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安多尼古呢是希腊的名字，尤尼亚却是拉丁文呢。换句话说，这两对夫妇这对夫妇呢，他们虽然是夫妻啊，可是他们的背景也不大一样的啊。我们也可能遇过这样的情况，对吗？夫妻来到门当中，你跟他讲话，诶，一个是本地人，一个是外地人，对吧？所以都有可能。那这对夫妇就是这样。那除了国籍，除了文化背景，可能讲的语言不大一样之外呢，罗马教会里面呢，原来社会阶级也多元化啊。你怎么从名字看得到社会阶级呢？是可以的哦。就比如我们看十四节吧，十四节有一个名字呢，相当显著的，可能不过那个是翻译的问题。有一个人十四节有没有看到一个黑米啊？黑米不是赵米了啊，我想，哎，为什么有人叫赵米？不是那个意思了。黑米只是当然是那个谐音翻译嘛，哈，它其实的那个意思呢，是在原来叫 Hermes。那这个 Hermes 如果最近啊，如果看马来西亚的那个选举的过后的那个丑闻，对吗？不是很多的那个名贵的那个手提袋充公了，对不对？那个牌子就是这个牌子了 ，Hermes Amy 啊，所以那些原来是这个名贵的那个牌子。不过你不要觉得那个手提袋很名贵，因为呢，在保罗的时代呢，这个黑米呢，这个 Hermes 其实是一个希腊神明来的，希腊的神明。到了保罗时代，这个希腊神明因为不知道怎么样的被通用，再成为一个奴隶的名字，奴隶。所以很多的奴隶都叫黑米的啊，这是相当平常的名字。我不知道好像可能本地人我就听过好多人为他们的狗啊取名字叫 Lucky， 幸运啊。如果因为幸运呢 所以很多人的狗的名字叫幸运啊。所以如果在当时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呢，黑米是一个奴隶通用的一个名字。换句话说，在罗马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奴隶背景的人，在这个保罗的时代，在这些希腊化的城市里面呢，每四个人当中就一个是奴隶背景的人，很多的。我们从保罗书信就知道了，很多人在困苦当中寻求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自由，对不对？所以保罗也说了，如果那些在做为奴的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所以有很多为奴的，有很多呢曾经是奴隶变成自由人，怎么看出呢？比如第九节提到这个尔巴奴吧，那尔巴奴是一个拉丁的一个名字拉丁文就是罗马人呢的那个用的那个官方语言。那这个拉丁文的名字的特别是什么呢？那这个名字通常是用在一个曾经是奴隶，后来得赎了，得赎自由了，成为一个自由人，他换名字，换了一个拉丁文的名字，一个常用的名字就是尔巴奴，他已经是罗马公民了得了自由身，可是他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看到吗？有为奴的在教会里面，有自由人在教会里面，还有呢，还有有钱人在教会里面啊？怎么看出有钱人呢？十二节看到有一对姐妹啊，为主劳苦的土菲拿士和土弗萨士，对吗？啊，土菲拿跟土弗萨，哦，原来两个都是姓土的，当然也不是，这只是他们的那个名字啦。不，这两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叫精巧，一个叫娇美啊，精巧娇美。我不知道你已经觉得哎呀没有什么了啊。不过这种名字呢，在当时大概是有钱人为孩子取的名字了。我记得曾经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做生意嘛，他做生意做的挺有钱的时候，据说了啊， 那他就生了一个女儿，就为这个女儿取名叫什么呢？ Chanel。 如果那些熟悉香水品牌的就知道那是很贵的一个香水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了，或者有时候呢为孩子取名字叫 Tiffany。 Tiffany 是那个钻石商啊，卖钻石的，也是很有钱的，很名贵的一个牌子啊。这些就是这样。那这个土菲拿跟土福萨呢就是这样的名啊，这属于尊贵人啊，那种用今天的话千金小姐啊。这两位千金小姐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却是为主劳苦的，所以那个是这个本身呢就带出很强烈的对比。你可以想象吗？精巧姐妹跟娇美姐妹都是为主劳苦的，带出来那个意义吗？看到吗？他们本身是那种尊贵出身的，哎呀不用辛苦的嘛，可是他们却为主劳苦。而且这句话里面呢还告诉我们，这对富裕本来应该安枕无忧的这对姐妹啊，跟一位叫比西士的姐妹一起。那这个比西士呢又是当时奴隶女孩子用的名字，比西士。换句话说，在罗马教会里面呢，这些千金小姐跟这位奴隶背景的姐妹一起的为主劳苦，那保罗要带出这样的一个观念，教会个人背景不同却可以合一的服侍。那人家来到我们宣信堂看到什么呢？看到背景不同的人在一起吗？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这是很好的，因为这写明神在我们当中工作，对不对？吸引不同的人。不过除了看到背景不同的人，他们被什么吸引呢？他们是不是看到，诶，我们虽然不同，可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服侍主。这样就是这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呢？为什么那么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同心的来服侍主呢？那答案保罗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是因为我们被主圣灵所更新所改变，直到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过去的那种情欲的那种思想，对吧？按照过去的思想，我们被自己的骄傲，被自己的喜好，被自己的各样的这个偏见所蒙蔽了，那么不可能也不愿意在跟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不过现在保罗说，我们脱去旧人的邪情私欲，披戴了基督。那披戴了基督，我们就披戴的他的所有的这些的属性，对吗？我们效法他，我们放下自己，我们谦卑，我们愿意的舍己，我们愿意的接纳，愿意的讨人的喜悦，我们愿意爱人不虚假。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工作了。这样的一种合一这种同心的服侍呢，被主使用来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最后第四个方面呢，在这个问候当中，保罗也强调这个家庭的服侍。家庭的这个服侍，我们已经看见了有至少两对夫妇，对吗？在这个问候里面有那个第三节提到的那个百居拉、雅居拉，我们也看到第七节那个安多尼古跟尤尼亚的夫妇，对不对？他们在监牢当中怎么的来服侍这位神的仆人。我们也看到这个姐妹啊，对吗？姐妹党那对姓土的他们怎么样用自己的大概很有钱嘛，在教会里面为主劳苦摆上，大概也是用自己的这个金钱能力来服侍其他为奴的，对吗？那些软弱的人来服侍他们。我们甚至也看到在这个名单里面呢，有好几个人呢用自己的家庭来服侍主。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第三节嘛，这个百基拉、雅基拉夫妇，对不对？他们的家很肯定的，他们的家是一个聚会点来的。他们的家是一个聚会点。那除了这个16章 啊，第五节了，对不起，他们家保罗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啊，家中的教会安，十到十一节那边提到亚利多布跟拿其树，这两个家族里面呢也有聚会点，所以又多两个。来到这个十四跟十五节，那提到这两组人和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呢，和他们在一处，这又多两个聚会点。换句话说，在保罗的时代呢，写信的时候啊，在罗马地方最少有五个聚会点，最少有五个聚会点。除了认识这些聚会点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当时的情况啊，你就了解到这个聚会点的意义了。因为在罗马城里面呢，他们的房子比较像今天我们所谓店屋了，哦，楼下是店铺，楼上呢就大概是一个大厅，在这个大厅，比如刚才我们说雅居拉跟百居拉，对吗？如果他们有一个家的话呢，楼下大概是卖什么呢？你们猜？帐篷咯，既然是支帐篷的，然后他们大概住二楼，那这个二楼可以住多少人呢？如果一般情况呢，最多五十个人，也只能在二楼那边聚会，因为三楼开始呢是很挤的啊，只能够做一个睡房啊，简单的睡一些人。那然后人再多超过五十个人，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人的家里来开始聚会点。所以罗马的教会大概就是这样。这也解释为什么保罗似乎不太认识十四到十五节的人，对吧？只是提名问候，不认识他们，很可能是新建的新开始的聚会点。而且你不要以为当时哦这个聚会点呢，就是主日大家一起五十个人来聚会而已，不是的。因为想象不像今天嘛，想象菲比，对吗？第一节提到的那一位，这个女执事带了罗马书来到罗马的教会，交给百居拉跟雅居拉。下一个问题是，那位女执事今晚住哪里？不像我们今天，哎呀，打个电话找个便宜的什么廉价宾馆给他住，没这回事啊。来到这个教会接待他，就是这么简单。那当时的弟兄姐妹如果开放家庭做聚会点，也同时是开放家庭接待任何从远方来的信徒，这就是他们的那个侍奉这就是当时聚会点的情况。我想可能弟兄姐妹从属灵长辈里面嘛，对吗？在中国，在别的地方，仍然用家庭来做聚会点，有时候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主自己纪念，所以当我们读到这种经文呢，让我们来继续为这些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神怜悯恩待啊，让他们的服事讨神喜悦，有主赐他们力量跟爱心。不过我们呢，我们今天走出家庭了哈。有这个舒适的教会来聚会，我们除了感恩之外，我们也应该得到一个激励，善用这个地方善用这个地方来侍奉主。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的教会大概成立20年左右，在20年里面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已经有至少五个聚会点。假设每个聚会点只有五十个人呢，罗马的教会至少有250个人左右，在20年里面。那我们当然宣信堂今年是10周年纪念，对吗？我们也感恩，开始乌兰那边的这个聚会，哦，已经第二年了。那我在想，我们的这个宣信堂20周年纪念的时候啊。我们会不会我们的聚会点请停留在第二个吗？求神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来敬拜神的时候呢，让罗马的教会啊成为一个榜样啊，来激励我们。因为他们用家庭，用他们的劳力来侍奉主。我们今天有舒适的聚会点，我们是不是就以为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不过当然这个罗马书的教导啊，除了 讲到这个家庭的服事呢，不只是讲到这个用家庭来聚会了。那这个家庭的服事，我想也应该提醒我们自己，这个服事对当时对百基拉、亚基拉夫妇，对这些开放家庭的人来说呢，不只是主日干的一件事啊，这个是每一天都在做的事啊。所以我们当中有自己家庭的弟兄姐妹啊，这种思维啊，除了我们想到主日来教会服事之外，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在周间，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啊，怎么样被主使用啊，特别当中有孩子的，我们来想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或者有父母跟我们一起住的，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被主使用？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也成为一个敬拜主、服侍主的地方。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个祭坛，来让人看到主的福音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让我们的上一代或者下一代，来看到这个基督实在是在我们家是为首的，我们愿意被主使用。那这就是教会的这个罗马的教会通过这个家庭的这个侍奉五个聚会点，让我们自己也思想一下了，我们的家庭乐意被主使用了，不只是我们夫妻之间被主使用，不只是我们姐妹兄弟之间愿意被主使用，整个家庭愿意来被主使用。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四个方面。第一个，那种爱心的那个服事的重要。第二个那种舍己的那种服事。第三方面呢，同心的那个服事的心态。还有最后家庭的那个服事也是很重要的。不过话说回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活生生的这个侍奉的时候我们除了被感动之外，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能够做到呢？为什么可以做到就回到前面开始讲的那个陶瓷器了。那个拍卖商 Sotheby's， 他们在拍卖之后呢，他们在网上放了一个讯息了，说要说明为什么那个陶瓷瓶能够卖这么多钱呢？2500万。他说因为在这个清朝的陶瓷当中那个瓶子呢，这么细致、那么卓越、那么高难度复杂的这些雕塑，如果你上网海峡时报6月12号新闻，你还看得到的那个陶瓷瓶有刻上一些鹿啊、鹤啊的那种形状，真的相当精致的，在一个鞋盒那么大的一个瓶子上。他说在这种清朝的陶瓷器有那么卓越细致的设计呢，是非常罕见的。所以那个瓶子的价值不是因为它的料，对吗？都是陶瓷嘛。瓶子的价值是在于那个手工啊，在它的背后。那我们教会呢，那你看到教会不是一群人而已，来到教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教会的主，我们是基督的工作，在耶稣里造成。来到教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耶稣基督，保罗说他用他的血买赎了教会。保罗还在以弗所书说，不只是买赎了教会，他借着他用他的道，他借着用他的道借着水来洗净了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很宝贵的，不只是一群人，是一群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方向和永恒的价值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缘故呢，不是我们能够做到，是神可以做到。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当你来到教会，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你看到的不是一群人了，你要看到的是神在我们当中用他的奇妙的恩典来改变这些人，使到我们呢能够被主使用，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满足主的心意。因为这个缘故，那保罗告诉我们罗马的教会是这样，保罗也在告诉我们，在宣信堂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在教会生活当中，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摩擦， 那种问题，可是感谢你接着罗马书来告诉我们，即使在罗马教会有这些冲突的当儿，主啊，我们却有属灵的一个层面，看见耶稣基督自己买赎的教会，每个人在主里面蒙了神的恩典，被主所拯救，教会被主的血所买赎，我们人的生命被更新，被主的灵在改变成圣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建立合一的教会。主，既然是这样，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通过罗马的教会看见我们今天在宣信堂，在西洋崇拜，我们面对属灵的这个挑战，我们面对主你自己的托付，使到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按照主的心意来建立合一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做到，因为主你自己先在我们身上动工，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